阿爸父，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真的是交给你，求你圣灵自由的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真的教导我们如何说话，因为说话实在非常的重要。你说若一个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主耶稣，你说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求你真的在我们的舌头上真的给我们受割礼，主啊，让我们在言语上更加的谨慎小心，而且也预防我们很多不对的心态。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这两课能够好好的学习，做我们一生的帮助。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来看哈，好，我们先来看哈，我们来看那个四世纪，只要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四世纪。四世纪第七章，我们就看第八章哈。四世纪，你晓得四世的一段时间是以色列他们征服了迦南地之后呢，那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然后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就在迦南地居住的一段历史哈。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没有出来哈，那所以他们那时候叫做士师秉政。那这个士师的那段时间，就是他是不管是宗教跟政治都是放在这个士师的一个身上。那这个士师每一个人都有从神那边的特别的一个能力，或者他们神给他们很勇敢，或是给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民间的一些事情哈。那四世纪也出了差不多十几位的士师。那这里有一段我们今天要教的有关系，就是在第八章。那这个第八章讲到一个士师呢，叫做基甸。那时候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因为外邦人常常在一起，那他们外邦人有非利士人啊、米典人啊这些人，那他们常常反正是一个很大的循环，总共在四世纪有六个循环。那这个循环就是说，每次他们不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外邦，这些外邦他们的这些外族人来欺负他们，那他们就变得很苦，然后就跟神祷告，那神就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得胜。然后他这里讲到有一个士师叫做基甸，好，那这个名字可能你们有点熟，因为还有一个叫做基甸圣经学会，有没有？常常有没有制造很多圣经，然后放在旅馆里面，你打开来里头有基甸出的圣经哈。那这个基甸他是一个士师，那他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勇力哈。那前面讲你想要知道基甸的故事，从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都要讲他的故事。那他这里讲到有一段，就是说当基甸他要去打败米甸人的时候呢，他就呼召以色列人哈，那时候各族的这几个支派的人说，我们一起去打。结果在第七章的第三节呢，这时候总共来了将近22000人，有没有看到第七章的第三节？耶和华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好，第三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22000人回去，只剩10000人。好，我们再看那个士师记第七章。那这时候呢，第四节，耶和华说还是太多人，然后神就指示他一个方法，怎么样来筛选人呢？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的，第五节，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边，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边。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巨人都跪下喝水。那神只用这300人去打米甸人几万人哈。然后你会发觉，其实在四世纪每一次他们的得胜都是神在帮他们征战哈，每次都是神在帮他们征战。所以那时候你四世他那时候在撒母耳先知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四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神直接会对四世来说话。所以当那夜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九节，耶和华对吩咐米甸说，起来下到米甸那里去，因为我已经交他们的手中。好，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时代的背景是这样子。然后神就后面是很精彩的一段故事，就是说他们怎么样打胜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24节。 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下来供给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然后我们看那个那时候他们分配的那个土地哈，但刚好在那个地方刚好是米甸人逃走的那个一个地方，就是约旦河口。好，于是以法莲人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米甸人的两个首领。好，这两个一个叫俄利，一个叫西伊伯。然后他们就把他然后他们就把这两个杀在俄利的磐石上面，又追赶米甸人。那这时候第八章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以法莲后来他们当然得胜了哈，那得胜以后他们就把这两个的首级呢过了约旦河带到他们的领袖基甸那里。可是到那边时候，以法莲第一个就是来质问基甸人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召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是不是开始有一些心里的不满哈？虽然他们杀了这个两个首领，可他们心里就非常不满，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好，第二节，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给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就怒气就消失了。有没有看到？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基甸哈，在这个地方讲到他为什么能够让以法莲怒气消失哈，是为什么？
谦卑。
他谦卑哈，好，他说，而且还怎么样？赞美他。高台说：“假如我没有你的帮忙，我们没有办法。而且你们做的比我们十一个支派做的都还要棒，是不是？”假如你是以法莲，听他这么一讲，你会不会怒气消失啊？哈，大部分应该都会嘛，哈，对不对？都会嘛。假如说，没有人比你更棒的，你们两个，你们是投手最重要的，不用我照你们，你看你就起来主动来攻击我们，还是一个胳膊一个同一个父母生的。对，那你看看这个基甸所讲话呢，好像是怎么样就把以法莲的怒气消失了哈。这好像是本来是一个可以，假如他讲很凶狠的话，比如他讲说我没照你们有什么错吗？我们人太多，后来神不是只有拣选300个人吗？你们来不见得神会拣选你们，他也可以讲这种话，是不是？我们一般思想，只要有人在攻击我们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回击，保护自己，说我没有错，错的是你们，而且我做得有理，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可是这个基甸人却有在话语上却很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就把本来一场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内战呢，就把它全部都消弭了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有时候扮演基甸的角色，有时候我们会扮演一个以法莲的角色，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被别人不公平的对待，或好像被一个 group left out， 好像是把你独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很不舒服。另外一方面，可能你是一个 leader， 可能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忘记了哦，这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人，你忘记了，疏忽了，但是你不是有心的，可是却会引起人跟人之间的很多的误会跟争吵。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哈？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个来看看讲义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假如不知道我们自己讲话的过错，或是我们怎么样讲更好的话，其实带给我们自己带来是一些伤害，而且带给别人一些伤害。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是这两节的主日学，我们就是特别来讲有关于在话语上我们怎么样很有智慧，好，而且照圣经所说的来学习如何说话。好，我们来看那个讲义有几节圣经哦，都是从箴言出来的哈。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个地方，就是在箴言第10章31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人的口滋生智慧，冠冕耳的嘴必被割断。好，然后下一段。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二人的口说出谬的话。好，好，我们来看看哈，他这里有讲到恶人，好，说冠冕的话，然后再把它回到31节，冠冕的舌头必被什么？cut off， 被割断。所谓就是什么叫做乖谬的话，我们来想一想，像什么不合理、扭曲、 强说有理，是不是有时候好这样？我要跟你们讲，在箴言里面讲到的恶人并或愚顽人不见得是 IQ 比较低的，不见得是笨蛋哦。你们要知道，那个愚人或是恶人就是行为不蒙神喜悦的人，那愚人就是没有智慧的人，是一个相对的哈。愚人不见得是坏人哈，那恶人就是说他所行的在神的眼中神不喜悦，大概就是这样，不是说万恶不作那种那么大的恶人哈。那他这里讲到就是说，义人的口哈能够生智慧，那义人的口在旧约里头，你们想到谁？第一个让你想到的是谁是义人？在旧约里头，神称赞他是一个义人，神跟亚伯兰是说，因为他相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可是有一个人，神说你跟撒旦可以直接讲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约伯？约伯真的是被神称许的哈。好，你在他身上找不出，对不对？过错来。然后义人的口能够滋生智慧，就是他的口呢，一个义人的一个人哈，你说言为心声，一定是你心里，圣经也讲说你心里所充满的，你口里就会吐出来嘛。所以他这里讲到义人的口能够滋生智慧，所以而且义人的嘴能够令人喜悦，所以你可以看到义人的内在怎么样行出在外在，就是一个就是他的言语。他的言语所出来不是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不是讲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话，而且听到的人能够怎么样令人喜悦，就是你听起来以后哎觉得很好，好像就是好像一个很好的食物进到你的肚腹里头来，你就觉得很舒服很甘甜哈。所以义人的嘴能够令人喜悦，不会讲一些一讲话就让你火冒三丈，一讲话就让你很沮丧，一讲话就让你觉得好像看自己什么都不是，好像跟他一比哈就什么都不是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15章的一节二节，我们一起来念。
回答
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好，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好，所以好，我们先看看，再又讲到另外一种叫做智慧人哈。智慧人的嘴能够什么？
散发知识，
就是他讲出来的话会让你好像。告诉你或是教导你，你会觉得他讲出来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你觉得好像真的很好哈、哦，好就会散发知识哈、哦，但就是让你带来一种教导，或是让你好像生出一种智慧，说哎我不懂你讲，我一点好像我就明白了哈、哦，有点这样子。那愚昧人跟他相反的，常常你看箴言有一种叫做对比的对排的哈、哦，一种是相异的。同意的字，一个是相反的哈，他这个相反的，就是讲说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那愚昧什么叫做愚昧？没有知识的言语。那还有呢？其实愚昧包括很多种。我们想想看，假如一个人讲什么话，你会觉得想说，哎呀，他不讲理，他那宁可不要讲。
泄露秘密，
好，哎，对，泄露人家讲的跟你讲的秘密的话，你其实不应该跟人家讲，你讲的也是一种愚昧，哈、哦，对不对？就是不该去宣传，还有渲染那些不实在的东西，或泄露别人的秘密，还有哪一些事是觉得不对的、不好的，批评啊、论断啊、传舌啊，诸如此类的，哈、哦，对。这就是愚昧哈、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回答的，你的口气。好，也很重要哈，所以他讲说回答什么柔和，使怒消退。好，昨天我们家就是我妹妹的儿子来我们家吃饭哈，然后我们就一起跟我儿子就去买一个 salmon， 然后我们就想要做一个大家都很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买 mushroom 放上面，然后有放那些一些东西在上面，然后一起烤，那出来就很好吃。结果。就是很小的事情，就是说当我儿子把那些 cream of mushroom， 就是那个酱齁，那是很糊的酱，像酱糊一样，就把它涂在上面以后，我就看那个三罐里头那个下面还剩有剩一些，它都没有涂干净哈， 哈，那我就拿一些水哈，把它浪一浪哈，就把它弄干净哈，然后连盖子什么就又刮一些出来了，那三个弄好，然后他就不高兴说：“妈妈，你加水，我不要有水，你这样就有水在那个上面。”我说：“这个加一点水也是 OK 了，不会怎么样。”可是他还是很不高兴，他说：“不要有水，我叫你不要有水，你为什么就是要加水？”我说：“那一点点水，那加起来的水不会超过。”不会超过一杯水了，就是每个都放一点点，把它弄一弄，就是喝起来可能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二杯的水或半杯水。可是他还一直讲说，他叫我说不应该放。那我给他讲了两次以后，心里就很不舒服哈，就觉得说这道菜是我教你的，你还这样子哈。然后我脸色就可能不太好看。然后后来他就过来就说：“妈妈，我们就有点沟通。”他就说：“我不是故意要让你不高兴，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要跟你讲说，下次请你不要放水。”你下次不能放水。其实我很想跟他讲说，放那么点水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要那么坚持呢？后来我就讲说，我只要再跟他吵下去，两个也两败俱伤。后来我就不讲话，他就说：“好，你下次不要加水。”我也不说好，我就说，后来我就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下次我煮的话我加水，你煮的话你不加水。但是我们彼此尊重，好，彼此尊重，我们不要再吵。”后来我们两个就抱一抱就过去了哈。我就说，我们人的讲话其实他也没有错。我们也没有错，可是在态度上我们怎么样取得一个共识，而不要为这么，其实真的生活上百分之九十几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不是？我们跟很多人吵，不会说你是一个烈士要为国家要牺牲去跟人家吵，你怎么不跟我一样去壮烈啊，去牺牲啊，是什么？我们很少跟人家吵这种事。
可语气坚定，态度温和也可以吗？
可是有些人也不吃你这套，我跟你讲，也不一定要看人，所以我讲说，言语哦的态度、语气，其实也是我们沟通很重要的一环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人际关系，讲到冲突处理的时候，常常讲到就是说，在冲突处理的时候，不是只有你讲的话，而是你的身体语言、你的口气、你的面部的表情，哈，譬如说你叫一个人吃，然后他说我不吃嗟来之食，那你就说我没有，我是好好拿给你，可是我说你刚刚就是这样丢，所以我不爽，好，所以其实你是叫他吃，可是一个态度不对，那个人也会不高兴，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身体语言也
是什么？
不吃嗟来之食，哎，就是《论语》的啊，就是说叫人家好像你对狗对一些比较位置比较低的人，譬如说以前我们施舍给那些乞丐，好，我们都不会说双手拿给他吧，我们一定就说丢在那边，你来吃，是不是有点比较瞧不起，比你位阶
有这个味道
第一的人，我们就是比较这样。可是对位阶比你高，或是你的对他很尊敬的人，你大部分都什么给他吃是什么？双手，而且还有点这样的，哎，请你来吃，这样子其实都是讲请你吃，可是你的态度、你的声调不一样，代表就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是不是？所以态度也是我们沟通很重要的一环哈。好，那我们来看哈，在圣经中哈，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哈。像摩西哈，这样假如我们好好看出埃及记哈，摩西怎么样？或是在民数记生命记里头都有，尤其在民数记里头讲蛮多的，他怎么样为当以色列百姓那么悖逆的时候，他怎么样为他们代求，他是怎么讲神才回心转意。还有在这个耶弗他也是士师记里头 的一个士师之一，好，亚比该在应该是在列王记上哈，我撒母耳记上里头都有，这些人都有说话的一个技巧，但是因为今天时间不太够，你们有兴趣的话，以后也许我们再讲。那我们应该从历史，就是说神既然把这些人的故事，而且他们怎么说话，叫放在圣经里面，我们应该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好，那这里有讲一句话说，上等人只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那中等人是在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只有下等人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好，假如我们能够从圣经中这些神写在圣经上这些人的故事的错误中，我们能够学习的话，哎，我们就是上等人。然后我们从我们周围的人，哦，他有犯这个错误，我不要再犯这个错误，学习我们也还不错。可是只有自己错了，还一直 make repeat again and again 哈，就是一直不断的发错。我们算是比较不是很够聪明的人哈。所以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掉在什么，在哪里，在银网之里哈。那我们可以想象哈，一个我当然我没有看到一个金苹果哈，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苹果，然后外面好像有镀金哈，或是做一个 shape， 一个这样的苹果，本来就是很漂亮，那只要掉在树上，闪闪发亮，闪闪发亮。然后你要去怎么去拿那个苹果，怎么样你拿放在一个塑胶袋里头，真的是很难看哈。可是假如放在一个很漂亮的银网，把它装得很漂亮，一个银的网放在一个金的苹果的一袋，就有一种相得益彰的效果，是不是
加分的，
加分的作用，对对。所以他就讲到，假如说一句话说得很好，就他就用一种图像语言，我们这个叫图像语言，就用一个这样图像语言给我们想象是一件很美的事。所以我们就来纠结，到底我们怎么样说有这样的果效，我们怎么样说会感觉到很美。其实讲我们可以讲很多的技巧，可是最重要的是从神来的，好，是从神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吃饭，去吃一个那个喜宴哈，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普通都很朴实，都没有化妆，可是那一天呢，她就化了妆哈，就有点彩色，哎，我就觉得很漂亮，好，然后我就跟她开玩笑，我说，哎，你今天真的很美哈，你真的要给我们几分颜色看看。就说你要给我们颜色，其实你要给我们颜色看看，其实本来是不好的话嘛，就是你要给我颜色看，给我们颜色看看。我就是有双光语跟他讲，结果大家听了就一直笑一直笑，哎，就是这就是神来之笔哈，就是说其实我是在夸奖他，可是他知道我的意思不是在损他。我说、哦、你今天要给我们颜色看看，真的不同凡响。就一讲头，大家就觉得双光语觉得很好笑，就大家一直笑，那他也觉得很高兴。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所有的智慧还是真的是从神来的，
要看交情。
对啦，
交情好你怎么讲都无所谓，
是喜悦，而且大家都很快乐，而且讲的你讲的话是很 pleasant 的一个口气，好说、哦、其实你在讲说，然后当然事后这样说，哎，你今天化妆起来很漂亮，再跟他解释，当然他知道那个意思了哈。好好，我们来看看金苹果的原则。第一个，好，哦、我们真的要学习，今天把这三个先背在我们的心里面，等一下要来再来问你们。好，第一个是禁止说什么的话，
批评的话，
批评的话、哦、这边有一句很有名，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关系学家、哦、叫做 Carnegie， 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哦、Carnegie 应该是 Carnegie， 他曾说、哦、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好。好，我们一起来念，当我们处理人的问题时，要了解我们并不是面对一个理性的人，而是在处理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动物，换句话说，是一个充满各种偏见，同时也在用尽各种方法维护自尊的动物。只有愚昧人才会以批评和指责的态度来指正对方。好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希望对方改变。 OK， 他这里讲到，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要有这样子的观念在我们里头的话，我们比较不会太随便说话，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内在的一个 conception， 就是英文讲说是内在里头你对人性的了解。你只要讲说我今天对话不是我随便一讲那个人是没有反应的，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动物，而且因为人嘛，我不能讲说我没有偏见，他没有偏见，我们总是有自己比较自己的偏见，而且当我们要用批评跟指责的方法来对待他的时候，他一定第一个是什么 ？defense 哈，英文叫 defense， 第一个叫什么？一定先保护嘛，就像他会用尽各样方法保护自尊，因为人都有一个神创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放下一些很特殊的东西。好，因为我们诗篇第八篇说，因为我们受造很奇妙啊、哦，诗篇30说我受造奇妙可畏。好，我在母腹怀胎的时候，我生的时候，在我未成型的体质就有罪。诗篇51篇就是讲到，可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尊贵荣耀被创造。好，这是诗篇第八篇，所以圣经讲说，你暂时比他 比天使微小一点，却以荣耀尊贵为他的冠冕。所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造神的形象是神创造的万物中最有代表性，神的最大的杰作就是人。所以人的本性，我们的本相里面其实是有神的尊严跟形象在我们的里面，只是后来我们被罪污染以后离神越来越远。可是耶稣来就是来恢复这样的工作，就是恢复我们里头本有的神创造人的那个尊贵，好，那个尊贵的一个形象。所以当人，当一个人要攻击一个人，或是你要来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的，第一个人一定是自卫。好，那这个自卫第一个就是当那个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当天起凉风，神来找他的时候，找得到他吗？其实神知道他在哪里，可是他故意问说：“亚当，你在哪里？”是不是？他说：“亚当，你在哪里？”神是知道，神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可是他神要让他自己先看到他为什么不敢来看见神？他说：“因为什么？他吃了那颗果子。”所以你晓得，当人犯罪，第一个进到人心里里面的是什么？逃避。那逃避是从哪里？从哪里？我们在追更深，是从人有什么样的感觉？
害怕面对
吗？逃避就是其实就是羞耻感。其实我们在讲心理学罪的根源第一个就是讲为什么我们怕，就是因为我们有个羞耻感。其实你想想看那时候亚当跟夏娃，那时候他们 naked 就是不穿衣服，他们不觉得有罪，是因为那一个罪还没有进来。就是说当两个男女在一起，就像动物，你看到一只猴子，他不穿衣服，你会觉得他不对吗？不会。你看到狗猫没有穿衣服，有没有衣服要穿？不是，不需要。人不需要，人刚是创造人的时候没有给人穿一件外套。可是当罪进了这个世界以后呢，眼睛一明亮以后，我们发觉羞耻，我怎么没有穿衣服？所以第一个他们就是躲避，就是什么拿无花果怎么样给自己遮盖，第一件事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在讲心理学罪的起源的时候，一定是讲到原罪原罪的起源是一个羞耻感开始，一个羞耻感开始，觉得不对。那为什么不对呢？本来他们并不觉得不对啊，是因为他们吃那棵树以后，很多对错的东西进到他们里面来，这样做不对。分别善恶，这其实很难讲说分别善恶，就是说你就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你看的尺度角度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开始很多看人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人，这个对，这个错。我们从小一直在分辨，从小父母亲就跟我们讲，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给你很多生活的规范。那这个对错里头当然有很多道德的东西在里面，你不能偷人家的东西，你不能三餐要好好的吃，你不能偷，考试的时候不能偷看，就告诉你一些道德的规范。可是当我们进入一个比较成人的世界，发觉这个对错的那个界限呢越来越模糊，到底对还是错？那当然我们在心理学讲很多，这个 norm， 一个叫 NORM， 就是社会的规范，一个社会有社会的规范，一个社会的规范跟那个另外社会规范常常可能很不一样。譬如说在一个母性社会跟一个一般不是母性社会的一个社会里头，看事情的角度观点完全都不一样，所以你很难讲说这个绝对的对绝对的错。所以为什么我们信神以后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进入一个由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对或错，我们比较有一个价值观，我们比较一个对的一个真理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昨天，晚上我们去一个朋友家，那刚好遇到一个姐妹，那我们就在谈私底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借着一个，就这样不是故意的要去谈那件事情。后来我们就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所学的跟她一些分享。那我想我讲的基本的观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人的时候，当然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人，可是我们就是要再学另外一个角度，就从救赎的角度来看人，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那假如我们从一个救赎的角度来看人的时候，我们对人就有更多的包容力。好，就是说不管你觉得这个人不懂事，或是很不懂的一些礼节，可是 可是这个东西可能跟他的原生家庭成长的背景当然都有关系，可是我们要跳跃这一些东西来看说，不管怎么这个人还是神所爱的，也是神 在他的生命中把这个人放到你生命里面，也有你可以为他做的事情，好，尤其是一个对一个未信的人。 好，那我们来看看，好，当我们的批评的时候呢，好，我们来看会有几个，我们会有几件事情发生。好，第一个，从当事人被批评的角度来看，他们绝不会因你的批评而喜欢你，批评绝对是徒劳无功的事情。那个讲义还没有分给，批评绝对是一个徒劳无功的事情，只会把双方的关系弄得更糟糕。另一方面，喜欢批评的人其实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因为批评背后的动机往往都不纯正，批评背后很多的时候是隐藏着个人的骄傲、自卑、仇恨跟愤怒。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的体认。为什么我们要去批评人？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人要批评人？批评他们都不是善意嘛，对不对？好，可是圣经有讲一句话不一样，他说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那是不一样的哦。责备是为了他好，好，而且责备也要看关系，因为在保罗劝勉提摩太，在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他有跟你讲说，遇到老年人你要怎么对待他，要善劝，就是好好的讲。可是遇到比你辈分低的话，你要就是要直接，就是你要警戒他，对那一些不守规矩你要警戒。那警戒就是说你要讲出来，而不是，我怕这些人叫恶人，这些比较不听话的羊，我跟他讲他们就不喜欢，我不能站在那样的立场，而是你是为他好，你就要真的好好的责备他，因为叫做 rebuke 就是当面的指责。所以圣经说当面的指责胜过的爱情，是你为了他好，这跟批评是不一样的。不要在后面讲他的坏话，讲一个坏话他听不到，其实对他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所以后来我讲说，假如真正一个人我看他不对，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怎么讲是对他好，那我就想到很多方法，就第一个我跟他有没有那个关系，第二个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比他位分高呢，比他同辈还是比我的晚辈，这个都不一样。假如你是要去劝你的父母亲或是比你职分还要高，譬如说牧师，诶，就你就要想清楚你到底有没有那个位置去讲，假如没有位置讲的话，是不是就好好祷告就好了。哎，这个我们有没有要做个智慧人，不是真理你就可以讲，好，这个要搞清楚。好，然后第二个例子，民数记十二章，今天我本来要跟你们翻一下，好，那我们很快翻一下民数记，我就把那个经节讲出来。民数记你们不要翻掉，等一下还要讲民数记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我就可以不要讲，因为上礼拜讲过，你们记不记得可拉党，你们记不记得可拉党犯罪的事情。好，好，民数记十二章的时候讲到，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哈，那他的哥哥，好，跟他的姐姐就是米利安跟亚伦呢，就毁谤他。好，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一节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好，哦，你看看，我们讲的话神都听见呢。我们讲的话神真的都听见了。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好，他们那里有个 tent， 叫做 tent， 就是神在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会幕，是神在那边跟摩西说话。所以神叫他们出来，那你可以看看，他就是这么短的一句话，就看到他们的心里头，即使是自己的弟弟，他们还是有嫉妒的心。所以他讲说，神只有跟摩西说话吗？也不跟我们说话吗？是不是我们有时候都会想说，诶，他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他哪里比我好？他为什么有这样子，我就不行这样子？这是一种嫉妒的心理。那其实这种话就是一个批评的话，那批评的话的那个批评的话，哈，其实是不讨神喜悦的，哈。所以我们第二个看，哈，就这些例子，哈。然后我们来看看，在新约时代，文士、法利赛人也批评耶稣，哦，你们不守安息日吗？你安息日，你的门徒怎么掐麦穗起来吃？有没有？有没有？他们也批评他嘛，哈，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怎么你去西门家，你们也喝酒啊，哈，好，然后又说他是被鬼附的，好，这个我都有讲马太福音，又有挖苦说拿撒勒 还能出什么好东西？有没有？他们也这样讲嘛，哈。好，然后有一个，当玛利亚献香膏的时候，其实这在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写哈。他们门徒就说：“哎，何必枉费这三十两银子呢？这三十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岂不更好？”
我守着自己用更好。
哈。
我
他们没有这样讲啦，他们是说，我就照圣经讲说，去周济穷人不是更好？他们嘴巴是讲周济穷人，可是心里是什么？是什么心态？耶稣后来就叫西门彼得来说，彼得，我告诉你，耶稣就叫他讲说，爱大哈，赦免也大，是不是？爱耶稣后来教他这个道理。这个人你们来，你没有给我吃，没有给我喝，这个人一来，用他的眼泪。有没有打破拿大香膏，用他的眼泪沾湿了我的脚，用他的头发来擦，是不是这样子？说这个人他的罪都赦免了，所以爱大赦免也大。所以你看看哦，耶稣讲话非常的有智慧，他教他的门徒从来不是骂他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献下什么我不知道哦，你们就是嫉妒这个女人。耶稣从来不会指出很当场指出人的错误，只有当场指出法利赛人的错误，是不是？好，在马太福音21章，他就讲出他们的错误。马弗利赛人，你们怎么样？这就是当面的责备。耶稣，你不要看他对他的门徒讲话是真的很有温柔，而且对那些犯罪的人讲话更温柔。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哈。好，第三个，我们要看看批评的动机是什么。当我们去批评别人的时候，你的动机会不会好到哪里去？好，我们来想一想哈，批评的动机大概都是来打压别人，提高自己或粉饰自己的不满。说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小很小的例子，每个人那个就是中午吃这个真的发生过，中午在吃那个，我们中午吃中饭的时候，那有的人给多，有的人给少嘛，对不对？有些人他不是每个人，有的人给多，有的人给少嘛，有的人就说，哎，他们怎么三个丸子，我这碗只有两个丸子，是不是这么小的事情，我们心里就会不高兴，对不对？那或者我们不讲，我们就一定是选拿三个丸子，不要讲，我可能也会讲，就是我们去一定会去拿有三个肉丸的，不会去拿有两个丸子，因为人都会看，都会比较。That's okay， 因为人这是我们的罪性。可是假如你开始批评，就说我的比较少，他的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感觉到被对待不公平，我们才会这样讲。可是我觉得耶稣常常要告诉我们一个心态，就是打破一个公平的心态。好，打破一个公平的心态。上次我们是不是有讲？那个有一个耶稣做一个葡萄工人的比喻哈，是不是有讲？他有分五批人，一个是清早六点，一个九点，一个十二点，哈，还有一个三点，还有最后一批的来啊，没多久以后就要发工资了嘛，哈。那发工资的时候，竟然每个人都给一钱，有没有？那最早来的人就以为他会得很多，结果是得一样的。然后这个故事，耶稣教他们什么功课？
打破公平。
打破公平的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谁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讲到一个主权的问题，对不对？那当然也打破我们一个就是打破一个就是那个公平的概念，因为在神的国里头不讲公平，是讲恩典。好，这个就像刚刚我们举那个丸子，三个丸子跟两个丸子，你可以，你当然觉得是从公平角度来讲不公平，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叫做恩典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两个就够了，其实我也吃不到三个，对不对？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思想来看一件事情，我其实两个就够了，三个我可能也吃不了这么多肉，然后就给别人多吃一点，好，对不？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的想。第二个，当我少吃，别人多吃 ，Why not？让别人吃饱一点，尤其是那些男生可能吃多一点，那我就吃少一点。我小女子，我只要两个就够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看你的生命的品质是什么，你用什么东西来看事情。那耶稣常常一直教导我们，就是要从不同的眼光，从天国的角度，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的事情。耶稣常常把他的门徒的眼光拉到永生。好，所以你们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不要为今生的食物劳力而已，要为永常常耶稣的眼光是把他们常常调到未来，调到那个吃到可以吃到永久的，而且是不会衰残的那一个角度来看今生的事情。好，这就是耶稣常常教导他门徒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哈，当我们 所以从无论从批评人的角度来看，或者被批评的角度来看，批评论断绝不是神所喜悦的。这种态度显出自己的无知、自大、自私嘛，对不对？自以为是。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也会有时候会带来人际关系的破裂。当你假如说觉得我拿两个也很高兴的时候，哎，发的人就看，哎，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不跟人家不一样，他就拿两个，这个人不贪心。是不是？假如你在发的人，你在观察一些人的行为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是，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你就看见他这个人专门就是拿他自己要的份就好了。你会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人跟人家不一样，是不是？你就显出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假如说这个人是在外邦人，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其实我们这样的行为就已经在为神做见证了，是不是？是不是有点这样？因为我们不是用公平啊，要多啊，好，要贪啊，那这样子其实慢慢的你的生命的品质不一样。所以我们讲说智慧人哈，刚刚我们讲的智慧人怎样散发知识嘛，智慧人会说是和睦的话，智慧人他的生命他的口就说一些智慧的话，对不对？好，所以金苹果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不说什么的话，不说批评的话，而且特别是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家人，常常跟你在一起的人，批评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个我也要学，我也要好好学。好，第二个我们说什么？多说什么的话？多说鼓励的话，多说鼓励赞美的话。那我们来说两只青蛙的故事。你们有两只青蛙的故事，可是我没有把他们拿你们打上去，我就说给你们听。就是说有一群青蛙很快乐的出去郊游，然后有两只不小心，就很不小心，就没有跟上，然后就掉到一个坑里面。那个坑很深，可能这么深，那青蛙才这么一只，对不对？怎么跳啊跳啊就跳不出去，一直跳就跳不出去。然后那个上面的青蛙就一直呱呱呱呱呱呱一直讲一直呱一直呱，可能就一直就他们这只青蛙就说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后来发觉哦，好像怎么跳那个人的跳三分之二高或跳一半高都跳不出来，他们就开始讲说，哎，没有希望了啦，跳不出来了，不要费力气了，放弃吧，不要费力气，你们就在那边看看有没有好心人是刚好过来帮助你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也不可能帮助你们什么。然后他们就在上面就不要跳啦，不要跳了，跳了白费力气，跳死也跳不出来，就大叫。结果那个有一只青蛙就跳得好累，然后发觉真的也没希望，就上面的人又叫说跳也没有用，不要跳了，他就放弃希望，就说好吧，那就没辙了，他就在那边。后来他跳太累，他就死掉了。另外一只青蛙就不放弃啊，就上面的人一直叫说不要跳，他就不管，他就一直跳。哎，竟然有一次他就休息一下没多久，他就大力往上一跳，就竟然就给他跳出来了。他跳出来又，他的同伴就很高兴，就给他拍拍手，就很兴奋说：“哎呀，你这样跳出来你好棒哦！”然后就问他说，就很高兴，他说：“哇，你好棒，你们跳得出来。”他就这只被跳出来的青蛙就说：“谢谢你们一直鼓励我，谢谢你们鼓励我，一直替我加油，谢谢你们的鼓励。”其实他后来发觉这只青蛙什么重听耳聋了，听不到，所以他一直以为上面的给他一直是给他加油，其实上面的人就说：“你不要跳了，你放弃希望。”那可他一直以为他们上面说：“加油，加油，加油！”他就很努力的往上面跳，后来就跳出来了。好，那当然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个 fable， 哈，是个 parable， 是一个 parable， 是一个预言嘛，哈。可是你发觉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什么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不要去听
啊。
不要去听。
可是有时候你很需要人家帮你加油，哎，也只要是很正面的呢。而且你不要去听，可是他已经在上面叫了，你不听也会听得到啊。好，那我们来看那个里头讲，他说，就是说人的话语具有一个决定生死的作用，鼓励的话可以提升一个人，帮助他成长，还让他发挥潜能。反过来说，我们讲一些很泄气、破坏性的话语，可以毁灭一个人的志气，甚至带来死亡，是不是这样子？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姐妹，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她是在家中排行中间的，那又长得不是很漂亮，然后她的姐妹都比她可能比她更得父母心的疼爱。而且她记得有一次那个 有一次他爸爸可能不小心就讲了一句话，叫说哎呀怎么生到你长得这么丑，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然后这句话就好像刀子呢割到他的心里面。那他成长的过程中，这句话就一直是他的一个伤害，所以他对父亲都保持一段的距离，
永生难
忘。好，永生难忘，就保持一段的距离。后来在那个做内在医治的时候呢，神就是那届的内在医治，神就光照他，他就一直哭，然后就是学习饶恕。老叔就说爸爸讲那句话，其实不是说讲那句话就不管你，他是供你吃供你住，还让你在美国留学，然后你有需要的时候爸爸都一直供给你，不是也不是说就跟他没有关系，爸爸还是爱他，只是爸爸比较不会讲话，不会讲一些哎呀我爱你啊，讲那种话。我们中国人父亲其实我们老一辈的不会讲，你爱儿女不会，可是你不会常常抱他拍他，或者是跟他讲一些很亲密的话。所以他后来就饶恕了父亲，然后等父亲快要过，就是父亲身体不太好的时候，他就主动的回去跟爸爸修复关系。那后来也发觉其实爸爸还是很爱他，常常关心他说你美国生活钱够不够啊，有什么需要啊，然后需要的时候爸爸永远都是在支持他。你就想到，可是爸爸那一句话却等了这么久，可能在他的心里头已经放了20年才去得到一个 reconciliation。 可见一句话真的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杀伤力，是不是？尤其是那种跟你很亲密关系的人。好，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个 A 小姐跟 B 小姐的故事。好， A 小姐在他们两个在一个公司上班，那两个人素来都不和。有一天 A 小姐对她的主管说，你可否去告诉那个 B 小姐啊，管管她那个脾气不好，坏脾气，只要她这样下去没有人会喜欢她，也没有人愿意理睬她，就是没有人愿意跟她做朋友。那这位小主管就答应会去处理这件事情。那过了没多久呢，这个 A 小姐遇到 B 小姐，发觉这个 B 小姐改变了，对人很和气又有礼貌，对 A 小姐更好，跟以前简直是判若二人。那 A 小姐有一天就很好奇的问这个主管说，你怎么说的这么有效，她真的就行为改变了。这位小主管说，我就跟 B 小姐说，好多人都称赞你，尤其是 A 小姐，她说你温柔又善良，脾气好，又很喜欢帮助别人，就是这样子，她这个人就改变。好，从这个故事里头，我们是可以学到，当你要我们要去看到一个事实，可是我们讲一些批评的话，会不会对那个人带来帮助？说，你要改啊，你这样不行啊。好，我们常常有的人很知道，说我讲这些话是对你好的，我们常常听到。
别人才不管你呢，别人才不会理
我，就是因为是你的好朋友，所以我才对你讲。你这样子下去不行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都会对我们好身边的人我们是好意，可是讲话讲的态度方法用词不对。我们应该先讲他的优点，说我知道，你就想他身上什么优点也不要讲但是，你就说若你在这方面更多加强的话，我觉得你会更受人的欢迎，或说更有智慧，或看起来更美丽，就是说你已经有这个特质，再磨一磨，把神给你的特质、神给你的潜能都把它发挥出来，你是神手中一个更贵重的器皿。你本来就是贵重，但是更多的被神使用，你可以更多的被神使用，更多人因为你得到祝福，更多人因为你得到帮助。假如我们都是用正向的话来讲的话，我相信那个人比较容易改变。可是假如我们是用负向的，你就像我们刚刚那个例子，那个人听了，假如你有朋友就说，秦丽啊，我是真的是你的好朋友才对你讲，假如我不是好朋友，我不会对你讲，你不要迟到了，你迟到不讨神的喜悦，而且苏牧师说他都早5分钟来，你应该学习苏牧师才对啦。假如我这样跟秦丽讲，秦丽你有什么感觉？你第一个会感到羞耻，因为假如那个人指责的东西是你知道你的软弱，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这样子。假如我这个人，比如说我也很喜欢迟到，我迟到，我也不喜欢迟到，但是我一直没有，我努力改，可能我迟到10分钟，后来迟到5分钟，后来尽量少迟到，但是偶尔还会迟到，对不对？我不能讲说我尽量不迟到，但是我可以 promise 说我永远不迟到。可是刚好我迟到的那一次被一个人抓到，他就说你老是迟到。 你老是迟到，你第一个讲会第一个分析说，其实我有在改进，其实我有在改进，你都没有看到我改进的地方，你就看到我，而且我在改进中，我也好几次不迟到，刚好这次迟到被你抓住，你就来讲我，你第一个感觉就是委屈，第二个你就很想跟他辩论，为什么我的好处我的进步你都看不到，
对，
我的缺点一不小心就被你抓到，是不是
老是被你抓到，
老是刚好你每次的时候刚好老是被他抓到，就像有一次我们孩子跟我讲一些话，我觉得很好笑，说妈妈当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叫我们少看一点，我孩子比较小的高中的时候，可是当有时候刚好电影刚好中间要演杀人，总是会有，现在电影就有杀人，不然就是好像比较私人隐秘，就是一个男的跟女的在睡觉啊，或者两个在 kiss 啊，那个场合刚好每次他们在看那个场合的时候，刚好我都经过，就我们三个小孩说怎么这么准，当我们在看不怎么样的电影的时候你都不出现，当我们在看那些很血腥的或是很亲密的影片，刚好你每次刚好我们在看你就在这个地方，我就说因为上帝给我先知的灵，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表示说他们为什么不要让我知道，因为觉得说当他们看这些的时候妈妈可能不高兴，所以你看就是那个我刚刚讲罪的第一个发生的一个最根本就是羞耻感，你们好好去想一想看对不对，这是心理学家讲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尤其你觉得好像有一点 something wrong 的时候，你都不希望有刚好别人在旁边 whatever， 就像啊，我不要再讲太多，反正他就圣经告诉我们，好，我们看下去，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拥有神的圣洁、公义、慈爱和尊贵的特质，你不要忘记哦，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是创造我们这一个上他形象的神，是有把这些尊贵、这些爱、这些圣洁、公义放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当我们听到称赞和鼓励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肯定我们里头就把这份东西把它提升，把它提升出来，好，那世上最锋利的武器不是刀剑，而是人嘴里说出来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话语像一把利剑，好，像一把刀一样，可以把人杀得体无完肤。所以中国人讲什么？千夫所指怎样？无疾而终。你们晓得这个意思吗？对不对？当每个人都在讲你的时候，你不要。你不要一定有肉体上的哈，你在心灵上你就已经是死掉了，就无疾而终嘛哈，就是这个道理。同样，正向的话语带来给人生命和希望，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常常找一些可以称赞的话来称赞别人，特别是对我们的家人与配偶哈。好，我是觉得称赞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我们中国人都常常讲说父不教子不教父之过，对不对？就是好像铁棒下才能出孝子，就是中国人讲说假如孩子功课很好你就讲说在进步，好像永远他达不到你那个要求，好，像以前我也有这样的观念，只是后来我就慢慢改变，好，就是说我们当一个人你看到他的进步，看到一点点愿意改变的时候，就要称赞他，这样子他会更有意愿愿意改变，好，像我真的每次看到爱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说，哎，你每次衣服都搭配的都很漂亮，好，我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哈，就是说他的颜色、他的发型，他都每次来主日的时候，他就觉得要来朝见上帝，说我要把自己弄得光鲜亮丽，因为我是来敬拜神。其实 that's good， 但是这是对的，我觉得我宁可哈，尤其我不晓得，像以前哈，我们。在台湾，你想，台湾最大的势力是长老会。那长老会他们有几个传统，我觉得非常好哦。像他们去主日崇拜的时候，男人都穿得很整齐，甚至都要打领带。那美国美男浸信会也是有点这样哈。那女人都要穿得很整齐哈，然后打扮得很比较正式，好像就是真正的要去见一个人，而不是很邋遢。好，其实我觉得这是对的，这不是错的。那当然这跟他的文化背景跟一个教派他的理念很有关系。那后来你想呢，在美国尤其是那个自由派、灵恩派进入以后，他们就不管。好，那譬如说那时候在1980年代最盛行的就是 Vineyard， 就是葡萄园系列。那葡萄园系列最的创始人就是 John Wimber。 那 John Wimber 上台的时候常常就是一条牛仔裤，好，一穿球鞋，然后就上去了。那 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当然打破很多美国传统的这些圣公会啊、长老会、浸信会，可是他带出圣灵的能力，所以后来我们很多很多的教会就开始说，那我去讲台的时候，我也要像 John Wimber 一样，我只要穿一张球鞋、穿一牛仔裤就上去就行了。我只能这样讲，神不会因为我们的外表对我们什么。可是我们里头的心里的态度是最重要的，我们心里头真正的是存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你愿意表现在你的衣服上面，我觉得是非常好。可是假如你不愿意表现，我也不能定罪，因为这不是绝对的真理跟绝对的对错，这是每一个人的心态，每一个人他觉得我怎么做才讨神的喜悦，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是觉得长老会这样子的想法，我是觉得我蛮赞成的。因为当你去看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的时候，你不会穿得很邋遢，是不是？你今天一个孩子去 interview 的时候，他不会穿一穿拖鞋，穿一个牛仔裤，嚼一个口香糖，吊个浪当。他去 interview 的时候是很重要，他会好好的，每次去 interview 都穿的西装领带，穿皮鞋，哦，头发梳得干干净净的，对不对？然后再去 interview， 因为对他来讲很重要。那为什么这样子？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重要，那给要给人家一个好印象。那同样的，我是觉得来教会，我们是要来朝见神。我不管你是不是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打扮得很漂亮，但是我们是来朝见神，你至少要穿得干净啊、整洁，知道我们是要来朝见神，那这样子就我们的心态还是会蒙神喜悦的。好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少说什么？少说什么？
抱怨
的话。好，我们来看哈。一般说来，一个常常抱怨的人，通常只是想到他自己的需要，认为他的需要之所以被满足，是因为别人的缘故，或者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很不满意，所以找不出一个良好的对策，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是觉得好像别人亏负了他们。圣经中最好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什么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才讲过的，对不对？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受尽埃及人各种的凌辱，无法与埃及人对抗，那当他们就祷告求神了，这个耶和华这位神来帮助他们。后来神听了他们的哭声，对不对？就派摩西哈来哈，然后就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然后将他们救出来。那他们好不救出来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埋怨哈。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有几点是很不对的哈。第一个是什么？
忘恩帮他带出来，
忘恩负义哈。忘恩负义，我们看那个讲义哈。当年他们是如何求神帮助，但一旦遇到不顺心的环境，就不断的埋怨，哈，对神拯救的恩典、神所神行的神迹奇事，完全都忘记。那我们是不是有时候都忘记？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忘记，就是当我们眼界高，我们就看我们没有的，常常去很少去看我们已经拥有的。就像人都是看去那山，看去都比这山高。好像人都有那种心理，对不对？哎，其实我开一个 Camry 已经不错了。我以前开 Corolla， 现在开Camry 不错。哎，怎么还有更好的哈？怎么 Lexus 还不错？Benz 还不错。哦，我们就一直要往上面跑。其实这些东西哦，其实圣经有讲说，有一有时就当知足，对不对？有一有时哈，而且他说知足的心加上敬虔哈，好就是大利嘛，就是 great benefit。神常常就讲说，要我们一个满足的心，这样也就够了，去感恩吧。就像常常有人说，我没有好鞋穿，但是你们看他有些人有鞋没有脚穿，这是一种相对的比较，对不对？所以要感恩，就是说为你所拥有的来感恩，不要去跟人家比，好，对不对？所以情侣你也是很多地方可以感恩嘛，对不对？还有像什么，你很多可以感恩的，譬如说你全部举一两点出来你觉得可以感恩的。
感谢主。一个人活得也不错。
一个人活着，我常常问，我就觉得神很恩待你耶。你一个住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里头，一个人一个房间，出这么少的钱，政府来供给你所有 everything， 你还可以偶尔去吃中国的小吃，我不是偶尔了哈，一年还有一两次去旅行，你的姐姐还在旁边，一个这么好的小组，你的接送都是你都不用花钱，也不用开车，都是人家免费接送你几年，然后一个这么爱你的小组，一个这么爱你的教会。我想越想就越多，而且你长得也不错啊，而且你的衣服都够穿啊，你身体 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可是比那躺在床上还好。当然，这是相对的啦。我不是说怎么样，只是说你想想看哈，我们是不是还很多可以感恩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神？对啊，就常常感谢神嘛。好，好，我们看第二个，他们什么比较错误的比较哈？他们一直讲说，缺乏一个，第一个是忘恩负义，第二个是缺乏等待的心哈。神带领他们出去要得迦南地，本来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可是他们在这个当中就想念埃及地的美食，就像摩西发怨言说：“哎呦，埃及有鱼，埃及有大蒜，有韭菜。”这圣经写的，不是我讲的，是圣经写的哈。好，然后呢，他们在那边神说：“你们不能跟外邦人。”他们跟外邦人又行淫，三番四次的想试探神哈。他们的肉体急着要去满足。其实神带领他们进迦南地只要三个月，这旷野不是走四十年，神没有要他们走四十年的，是他们的发怨言让神惩罚他们，他们才走四十年哈。第三个错误的比较。他忘记他们自己以前是为奴哈，那个法老对他们很凶啊，没有草还加他们一定的那个数目都不能减少，有没有？他们不是仅就在那边做奴仆，没有自己的自由，对不对？那埃及人打死人不犯法，他们逮起埃及人就不得了了，是不是？我们因为都没有做过奴隶，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奴隶没有自由的生活，其实是真的很可怜，所以才会法国大革命啊，不自由无宁死嘛，对不对？人没有自由是真的很可怜，你的生命、你的自由权、你的决定，很多都是被主人剥走，你都没有那个权利，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而且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不听的话，主人可以打你，可以把你卖掉，像一个物件一样。OK， 好，还有他们推卸责任哈，把事情和责任都推在摩西跟亚伦身上。你好好去看民数记，他说你为什么带我们来这里啊？他们。不是对神讲，是对摩西讲。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宁可死在埃及。好，他们都把责任推卸。后来神其实神他说这个神就很生气，他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英文就是 contempt 就是瞧不起。他说其实你们在埋怨摩西，其实就是在埋怨我，是我叫摩西带你们出来的。你们在埋怨摩西，其实就是在埋怨我。所以他们真的是
可以不出来啊，是他们自己要出来。
对啊，可是人他们就忘记了，以色列人就忘记。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哈，因为我们还有两个 PowerPoint 要放。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喜欢发怨言的人的特性，在反映出他们的自私、自我跟不成熟的行为。他们像小孩一样，小孩的需要是马上要被满足的，是不是？小孩就是 whining and whining， 你 know， 常常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就说有的孩子哦，越早教越好，你不要到他。行为越来越难扛住的时候再来教他，那个越小的孩子，你那个画的界限要越清楚，黑白就越清楚，那个黑线白线要很清楚。到了小就是三岁以前，三岁到六岁，六岁到十二岁，十二岁 teenage 三段的阶段的教育方法都不一样。那他们小孩子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不会想很多，我要的，我肚子饿，妈妈我要吃，我口渴了，妈妈我要喝，妈妈我要玩，妈妈我要睡觉。他们不会去想到别人的需要，他们的生命就是只能到这个地步，就是。我是一个 ego 哈，就弗洛伊德那个自我中心哈，自我中心。然后他们只要有给他们责任，他们也不会负责任。只要有什么责任，是妈妈的事，爸爸的事。今天要去 picnic， 爸爸妈妈准备多些，孩子只要负责，高高兴兴坐上车子去玩就好了。可是，一旦你只要到大一点，就要开始说，哎，帮忙妈妈拿一些东西，帮忙搬一些东西，帮忙看一下弟弟。就是要成熟的人慢慢长大，你才能够把事情给他做。可是以色列人就像小孩一样，生命不长大不成熟，所以保罗也讲哥林多教会，对不对？你们，我当初是不能为你们，我不能为你们干粮，我怎么为你们 feed you with the milk， 是奶喂你们，因为你们不熟悉仁义的道理。所以在教会弟兄姐妹也是，有的人长得很快，有的人长得很慢。对不对？长得快的人就是听神的话，然后又去行嘛，他就长得快。听神的话知道不去行，也是长得慢呐、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学这个功课哈。好，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是金苹果原则，第一个是什么？不说什么的话，批评论断的话哈。那第二个是什么？多说感恩赞美的话。那第三个呢？
少说抱怨，
少说抱怨，所以批评啊， 抱怨哈，都是神不喜悦的。好，那我们因为时间有时候看看一个 PowerPoint， 看一些很好的。我这边我昨天在找有还有四五十个，我就随便选两个哈。那等我们看完我们再来。
好，这个题目是什么？愚蠢的借据。我念念给大家好啊，这样比较快一点。母亲在中学教政治，爱教训人，爱板着脸讲大道理，不仅学生怕他念紧箍咒，连家长也怕他。那是15年前的事了。那天我和母亲从亲戚家借了钱以后回家，为省下坐车的钱，我们选择走小路。我们急匆匆地走着，谁都不说一句话。在过一个小桥的时候，我右脚的鞋子掉了下来，借着穿鞋的功夫，我看看四周，天已经全黑，耳边再次响起亲戚的话：年底啊，治安乱，今晚别赶回去了。但母亲谢绝了亲戚的好意，借到钱我们还是很高兴的。从亲戚家出来，母亲笑着说：想吃巧克力吗？我明天给你结俩，称半斤。那件事发生时，我们离家还有半小时路程。一个凶巴巴的声音：站住别动。两个男人像山一样堵住我们的路。我哆哆嗦嗦地拽住母亲的手，母亲捏捏我的手心，轻轻说：不怕，有妈妈。那是两个男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棍子。夜色中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表情，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脸上杀气腾腾。我知道我们该跑，可是我也清楚，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无论如何都跑不过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我急得要命，母亲却低头瞭望我，他神色平静，面色从容。可怕的沉默之后，右边那个男人说话了：我只想要钱。他似乎不比我们轻松，我捕捉他话音里面的颤抖。母亲没有吭声。男人继续说：我们真不想伤害你们，我们也没有办法，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板呢带钱跑了，我们必须拿些钱回家过年，你们城里人好歹比我们容易些。说话的人语气倒很老实，可是他的棍子凶神恶煞般戳在那里。我很清楚，此时稍有不慎，我们就会受到伤害。对峙片刻，母亲忽然叹气，从口袋里拿出蓝色手绢，手绢里包裹的是借来的那200块钱。我记得那是4张崭新的票子，每张面额50元。男人看到钱，自然地伸出他空着的手。慢！母亲把钱往怀里一缩，这钱不能让你们抢走。那个人的手啊，愣在半空中。母亲说：如果今天你们抢了我的钱，不管数额多少，你们都是犯了罪的。我知道你们有难言之隐，可是法律不管那么多，不光法律判你们的罪，就是你们自己的内心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的罪。干什么？这个时候母亲竟讲起课来，这实在是出我意料之外。她不慌不忙地说：我现在在写借条，不管你们多久还钱，5年也好，10年也好，20年也好，甚至你们没有钱还也好，只要记住，今天你们没有抢，你们是借我的钱。我希望你们以后也不要抢别人的钱。说完，母亲就从口袋里摸出纸笔，在黑暗中凭感觉写了张借据。他和钱和借据一起放到那个人手里，说：上面有我们的名字和地址，至于你们的名字 回去后你们自己填吧。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歹徒啊，大概也从未遇到过。他们愣了片刻，互相看看，什么也没有说，就拿上钱和戒指跑了。余下的路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失望极了，我的母亲居然像两个手拿棍棒的劫匪，写下世间最愚蠢的戒句。那个春节，尽管母亲还是给我们买了巧克力，可我心里很难过。关于那张愚蠢的戒据，我始终无法释怀。我想，这绝对不是母亲平日嘴里所说的勇敢。两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学校下班回家，她手里拿着一张汇款单，上面的数额是1000块钱。汇款人的名字却是陌生的，傅延兰，上面写着说：“谢谢您没让我们走错路。”那张母亲写下的借据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这位令人敬佩的母亲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老师了。面对歹徒，他是那么的镇定、慈悲和智慧。他救两人于罪恶之门，并感化他们忏悔向善，实在是功德无量。修善积德就在这平日待人接物、起心动念之处吧。留一条路给别人，就是留给自己，有没有道理？阿门。
阿门。阿门。好。好。
大家看了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还是不敢想？还是想不敢？啊，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Solomon 你觉得呢？
最后一个结语觉得就是留一条路给别人，就是留一条路给自己，
是
就是可以把这个故事哈讲出来。那就平常我们讲话，如果留一条路给别人的话，就会留一条路给自己。
对对，非常好。对呀，所以如果那个妈妈讲话反抗或是很凶，说你怎么可以抢我的钱，对不对？我这个是我过年用的，那这后果会怎么样？不但钱被抢走，还会被打一顿，被打死都不一定，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母亲很有智慧，讲话也很有智慧，上政治课一样，给他们上了一课。
我们讲智慧人的感觉，就像刚刚我们讲智慧人的口散发智慧，而且知识真的是从你普通的涵养里面出来的，不会一下子他有这样子。我想他妈妈是真的里头很不简单的一个人，他有能够正什么临危不乱，对不对？好，再过来看。哇，
用幽默雕塑智慧。罗斯福总统，轮椅上的巨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知道吧？他是坐轮椅的啊。罗斯福还未当上美国总统之前，家中遭窃，朋友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现在心中很平静，因为第一，窃贼只偷取我的财物，并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窃贼只偷走部分的东西而非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所以呢，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这是谁？雷根总统哈。美国前总统雷根在任初期有一次被枪击重伤，子弹穿入胸部，情况危急。在生命交关的当头，雷根面对赶来探视他的太太的第一句话竟是：“亲爱的，我忘记躲开了，躲不掉了。”美国民众在得知总统在身受重伤时仍能不忘幽默本色，康复应指日可待，因此也稳定了 可能因总统受伤而动荡的政局。事情发生的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哪个角度去切入。好，英国首相威尔逊有一次演讲中，刚进行到一半时，台下突然有个导弹分子高声打断了他：“搞死垃圾！”威尔逊虽然受了干扰，但他情急生智，不慌不忙地说：“这位先生，请稍安勿躁，我马上就要讲到你的提出的关于环保的问题了。”全场不禁为他的机智反应鼓掌喝彩。这个环保包括狗屎这个垃圾，对不对？啊，掌握自己的情绪，才能掌握自己的未来。丘吉尔首相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演讲，台下递上来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两个字：笨蛋 ，stupid。丘吉尔知道台下有反对他的人等着看他出糗，便神色轻松地对大家说：“刚才我收到一封信，可是他可惜写信人只记得署名，忘记写内容了。”所以笨蛋是什么意思？是那个人的名字哈。丘吉尔不但没有被不快的情绪控制，反而又幽默地将了对方一军，实在是高招。我们要学习这个哈。幽默的机智反应并非只是能言善道，而是一种快乐成熟的生活态度。掌握了它，等于掌握智慧结晶，得到快乐的泉源。法国名人拿破仑有一天到野外打猎，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呼叫，他循声走去，看见一个人落水，正大声求救。拿破仑毫不犹豫地举起枪来。拿破仑大声叫道：“喂，听好，你要是不爬上来，我就开枪打死你。”那个人听了，忘记落水的危险，立刻使劲全力往岸边游去。上岸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救我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开枪打死我？”拿破仑从容不迫回答说：“假如我刚才我不吓唬你，你就不会奋力游上岸，又怎么能脱险呢？”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刚才说的哈，要别人怎样对你，自己先怎样对别人。好，艾森豪将军参加某次参会，会中安排演讲节目，总共邀请五位贵宾致辞。哇，艾森豪排在最后一位上台，前面四位个个千言万语，醉语连连。轮到艾森豪时，时间已经将近十点了。台下早已意兴阑珊，兴致缺缺。善体人意的艾森豪将军一上台便说：“任何演讲都会有个据点，我就作为今晚演讲的据点好了。”语毕鞠躬而退。田中加田不见其田，乐中加乐才是大乐，莎士比亚说的。世界宗教大师达赖喇嘛访台湾的时候，轻松自在，幽默风趣。有位记者访问他说：“佛教有过午不食的说法吗？过了中午就不吃饭啊？”达赖喇嘛说：“是啊。”记者又问：“那肚子饿了怎么办呢？”达赖喇嘛说：“就到厨房去偷吃喽。”所以拥有赤子之心，才是生活中的幽默大师。还是要吃，只不过是偷吃而已，不正大光明的吃哈。一张口开莲花香，一双手勤做善事，一颗心有情有义，一辈子欢喜自在。有一次，萧伯纳在街上行走，被一个冒失鬼骑车撞倒在地上，幸好并无大碍。肇事者急忙扶起他，连声抱歉。萧伯纳拍拍屁股诙谐地说：“你的运气真不好，先生，如果你把我撞死了，就可以名扬四海了。”萧伯纳是一个大文豪家，非常有名的，世界闻名的。美国知名作家马克吐温 有一次因为看不惯国会议员在国会通过某个法案，因此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广告，上面写着国会议员有一半是混蛋，这倒是蛮真实的哈。报纸一卖出，许多抗议电话随之而来，这些国会议员可不认为自己是混蛋，纷纷要求马克思马克吐温跟更正，很近很相像啊。马克吐温于是又登了一个混蛋，又登了一个更正启事，说我错了，国会议员有一半不是混蛋。那怎么办？善于表达的人，有的是论点犀利，一针见血；有的是滔滔雄辩，口若悬河。但是都不如令听者发出真心微笑的幽默话语来得巧妙，来得四两拨千斤。有幽默感的人，凡事健康思考，保持正面态度，当遇到困难时，比较容易化险为夷。有个天才谐星卓别林，大家知道哈，曾被歹徒用枪指着头打劫。卓别林知道处于弱势，所以不做无谓抵抗，乖乖奉上钱包。但他要求抢匪说，这些钱不是我的，是我们老板的，现在这些钱被你拿走，我们老板一定认为我私吞公款。大哥，我给你打个商量，拜托你在我的帽子上打两枪，证明我打遭打劫了。歹徒心想，有了这笔巨款，子弹钱算便宜了，于是便对着帽子开了两枪。卓别林再次恳求说，大哥，可否在衣服裤子再各补一枪，让我的老板更深信不疑。头脑简单被钱冲昏的抢匪通通照做，六发子弹全射光了。这时卓别林一拳挥去，打昏了歹徒，赶紧取回钱包，笑嘻嘻的走了。为什么？
打光了。
因为那个左轮枪只能装六发子弹，他就骗他打完子弹，他就知道他没有子弹了。好，有个人说，幽默大师林语堂，啊，曾在某大学教授英文，第一天开始上课，他手提一个大大的皮包走进教室，学生都以为是课本。当他打开来，竟是有可花生。林语堂则用英文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怎么说？他说，吃花生呢，要吃带壳的，啊，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花生米就越有味道。哇！他再补充说，花生米又名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但愿大家吃了花生果更有长性子，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语毕啊，全堂莞尔。此后啊，每逢大师讲课，总是座无虚席，可以吃到花生。好，有没有意思？好，感谢主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很有意义的这种的啊这种的话。好，我们这就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边学习到我们说话的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话语生死是在我们舌头的泉下，我们的讲话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该如何来说话，该如何来对我们的家人、配偶、我们周遭的人、弟兄姐妹，用最合宜的话来与他们沟通，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合宜，帮助我们随时注意自己的口舌，是吧？谢谢你，让这堂课真是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到话语实在是太重要了。求主与我们同在，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